山洞养伤。回到家里，腿疼得更厉害了。从篱笆下面爬进去，还得把沉重的大石移开，这真够我受的。由于腿肿得厉害，我有五天不能出门。因为没有草药治腿，我有足够吃的东西，可是第三天篓子里的水就所剩无几了。又过了两天，篓子空了，我不得不去峡谷到泉边打水。太阳一出，我就动身前去，随身带了些海贝，好在路上吃，还带了标枪和弓箭。我前进得很慢，因为我只能趴在地上往前爬，背上系着食物，手里拖着武器。去泉眼的路并不很长，但要翻过许多大石头，我爬不过去，只得绕道灌木丛。太阳当顶，我才到峡谷。泉水离此不远，我却不得不休息一下，口非常渴，只能割下一片仙人掌含在嘴里咀嚼。正当我吸吮着仙人掌汁液在那里休息的时候，我看见那只大灰狗，也就是野狗群的头领，就在我上面的树丛中。它低着头慢慢移动，在嗅我留下的痕迹。我先发现了它，不久它也看见了我，马上停了下来。它后面跟着一群野狗，一只接一只地跑来，它们也停了下来。我拿起弓搭上箭，可是正在我瞄准的时候，大灰狗消失在灌木丛里了，别的野狗也很快藏了起来。一转眼功夫，他们都不见了。我的箭没有目标可射，仿佛他们根本没有到过这里似的。我竖起耳朵听，他们的动作很轻，我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。可是，我肯定，他们想包围我。我慢慢地往前爬，不时停下来听听，回过头去看看，估计一下和泉水之间的距离。腿痛得很，继续往前爬的时候，我的弓箭留在后面。因为灌木丛越来越密，我无法使用弓箭。我用一只手托着标枪。我来到泉边，泉水从一个岩石缝里流出来，泉水的三面都是高耸的岩石，野狗不可能从这三个方向向我发起进攻，所以我躺在地上喝水，同时注视着我下面的峡谷。我喝了很长时间，又把篓子装满，心里感到好受了一些，这才向山洞口爬去。有两块黑岩石突出在山洞上面，正好盖住了山洞。那里生长着一些矮树丛，就在这些矮树丛中，那条大灰狗站在那里，只露出一个头，它一动不动，可是一双黄眼睛却在跟着我转。我挨近山洞的时候，它才慢慢地转过身去。另一个狗头在它后面露了出来，接着又是一个。它们离我太远，标枪够不到它们。忽然，我看见峡谷对岸灌木丛在动，野狗已经分散开了，正在峡谷两边等着我过去。山洞就在我前面，我爬到山洞口，爬了进去。 我能听到头上脚步跑动的声音，当然还有一阵树枝噼啪作响的声音。接下来是一片寂静，我很安全，我知道野狗会回来。天黑以后，他们也确实来了，在山洞周围灌木丛中悄悄地走来走去，一直到天亮，就是不敢冒险向山洞靠拢。虽然山洞口很小，可是一旦到了里边就豁然开朗，可以站起身来。水从山洞顶上滴下来，洞里没有火，很冷，我却住了六天，一直住到我的腿恢复正常。这期间我只爬出来去泉水边打过一次水。我住在那里的时候，就决定把山洞改成另一所房子，要是我下次再受伤或者生病，就可以住在里面。我一恢复健康，能够走动，就动起手来。山洞远远深入小山，曲里拐弯绕上了好几圈，我却只需要靠近洞口的那一段，这里白天还有阳光能够照到。很久以前，我的祖先就使用过这个山洞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却不知道。山洞西边石壁上都有他们刻的图案，有鹈鹕浮在水面、飞在空中的图案，也有海豚、鲸鱼、海象、海鸥、渡鸦、狗和狐狸的图案。靠近山洞口的地方，他们还在石头上挖了两个很深的盆，我决定用来储存泉水，他们比老子盛水要多得多呢。我在岩石边上做了几个架子，就像我在另一所房子里所做的一样。我把搜集的海贝和野谷储存在那里，我还在泉水上面的小山上采集了一些草药，以备万一。我把头一次做的弓箭也拿到山洞里来。最后，我用海草铺了一张舒舒服服的床，拾了许多烧火的干柴，还搬来一块大石头把洞口堵住，只在顶上留个小洞，好让我爬进爬出。这一切无非是考虑到我万一生病缺水才去做的，这是很艰巨的工作，多半是男人的活儿。还没有等我完工，我又回到海象居住地去了。我走到那里时正在退潮，斜坡上躺着老海象的尸体，海鸥已经把骨头上的肉叼个精光。不过我还是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，有一些海象牙有我一手长半手宽，牙尖有点弯曲，有些已经破裂。我用沙子把它们磨去一大截，制成四个很好的标枪尖，底部很宽，尖头非常锋利。有了这些标枪尖，我做了两只标枪，终于做好了去野狗洞的准备。